好，疑问第三，一日为刺史，为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起，刺史请师生坐，同官僚侍宿，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无当未说。魏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曰：朕一生造世度生，不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未说。师曰：实无功德，勿以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世度生，不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自，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理是德，自信建立万法是功，心起离念是德，不离自信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迷功德法身，但以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清，常行普净，心常清，心常清人，无我不断，即自无功，自信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无我自大，常清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不识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次时又问曰：弟子常见生熟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彼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曰：使君善听，慧能语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化，经文分明，此去不圆。若论相说，理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缘，说缘为其下根，说尽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持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说，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牵。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若凡于不了自信，不识身中净土，怨东怨西，如人再出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道。今劝善之时，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道如弹指，便睹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既来迎请？在这里念完吧，要不？
行。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慧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就到这里吧。还是
好吧。这咱们前边基本上这个般若三昧，这个动教的法门嘛，它的要义呢已经都说完了。后边嘛就是这一些呢，是这一品呢是破除这个侵发弟子的这个疑惑的。他第一个疑惑呢是这个达摩啊，这个化梁武帝的时候，说真一生造世度生不是施斋，这个有何功德？达摩认为是没有功德。这当时梁武帝呢，他没有理解啊，所以也没有尊敬达摩，达摩就曾一味渡江去了北方啊，去了少林寺。这个公案嘛，大家都知道的。他对这个说法呢，为刺史的嘛，对这个说法呢表示不大理解。慧能的回答是，确实是没有功德。 有福德没有功德，就是说福德和功德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功德呢？这个自性本来具有的各种功能，德是这个功能的意思，得到的意思，能够得到就叫德啊。总之是能使你能够得到什么的这种功能嘛，叫做德。嗯，那么所有的这个功德呢，应该说都是自性本来具有的啊。那么这个见思度生布施摄者啊，这些啊，这叫做求福，他肯定是有福报的啊。但是这是这个世俗意义上的布施，他也只能得到世间的福报啊。要出世间的福报的话，那必须要有功德，那不是福德啊。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啊。就说你要开悟，要这个获得这个法身的功德的话，要不在修福，当然跟修福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在修福，你修福再多了也不能开悟。是有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什么叫做功德呢？就是见性叫做功，平等叫做德啊。这个地方嘛，又特别强调了这个内心谦下，未心于理，那这叫做功德啊。为什么会能呢？特别强调这个要不要看到别人的过错啊，要内心要经常谦下了。因为这个阿含经里边讲，我慢是升起一切烦恼的根本。所以呢，他六祖呢，始终他是在烦恼的根本什么着眼。嗯，所以具体的表现于这个人的道德上的修行，内心的修行嘛啊。所以他特别重视在内心呢，要经常谦下，要平等，等视一切众生，有一切众生的本性呢，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当你见到一切众生本性，见到自己本性的时候，也就见到了一切众生的本性。那必然呢，尊重一切众生。那必然呢，不见一切众生的非，一切众生的过错。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理解。所以这个圆觉经典里边讲是这个，是菩萨呢，是这个不轻初学，不憎毁境。就对于初学的人呢，他也并不轻视啊；对于犯戒的人呢，毁境是犯戒啊，他也不憎恨。嗯，因为他非常理解啊，众生呢有烦恼嘛，这个是自然的。他有一个心，从有烦恼到没有烦恼，他有一个修正的一个心路历程。虽然他有烦恼，甚至堕于地狱了，他这个自信的佛性呢，并没有消失啊。嗯，所以呢，他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必然呢，能够修道成佛，所以并不轻视他，他这个真正见性的人，他看一切众生呢都是未来佛，所以呢，并不轻视一切众生，所以呢也不这个看到众生的过错，也不计较众生的过错，心机不清，常行普净，这个普遍的尊敬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心常轻人，如果经常轻视别人啊，那就证明了无我不断，证明自己内心呢有一个很大的我慢。你这个我慢不断的话，那从我慢呢，虽然他没有其他的烦恼，但是我只要有我慢，他就可以产生很多的烦恼，一切烦恼就从我慢而生，都是因为有一个自我中心，有一个自我为了这个自我的利益都产生各种各样的占有欲，那就是贪。如果损害了我这个，侵犯了我这个自我，就要升起嗔恨，就要升起嫉妒。所以呢，六祖特别重视要这个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呢，要不能轻视别人。为无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啊，自信虚妄不实，即是无德。能轻视别人的人，他肯定没有见性，肯定是对于这个他所认为的自信肯定是虚妄不实的这个地方他所认为自信就是他所认为的那个自我，那个自我肯定是我用的我，而是社会性的我那种自我是虚妄不实的那就没有德因为呢，他无我自大，常轻一切故，他以假我为真我必然呢，轻视不如他的人，轻视一切众生。 所以什么叫做功德呢？念念无间是功，心平之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功德需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功德与福德是两回事。然后下边这个问题呢又特别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在唐代呢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的人也非常多，他对这个问题呢有回忆，所以请教这个问题，是念佛了是不是可以升到西方呢？大师的回答是，师尊在社会中中啊说西方演化经文，就是这个佛说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跟观经，这净土中的三经，这三经呢说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理数十万八千，这个阿弥陀经上呢有过此十万亿佛土，不仅仅是十万八千，那么这十万八千是什么呢？十万八千的实质就是自身中的十恶八邪，如果你自身中有十恶八邪，那是很远的，那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的，说远呢为其下根，对下根人说有那么遥远，说近呢为其上智，上智人呢因为在法性里边，法界体性看呢，他本来是这个空间远近的，本来是没有的，他的自性是空，都从这个分别而生，所以证得法性的人呢他是没有远近，西方去处十万亿佛土呢，在他看来嘛那就是近在眼前，所以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时见有迟迹，迷人念佛求生于彼，那没有证悟的人呢，那自己只是自有念佛求生净土，根据净土中的这个教义嘛，那也确实是信愿非常正确的话，在临终乃至临终十年念佛的话，肯定是可以往生西方的，但是悟人呢自己有自信心的人呢，不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不在我能不能往生这个上面下功夫，并不是说他不往生净土，是不在能不能往生这上面下功夫，回忆自己能不能往生，老是计较自己能不能往生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迷惑，就是一种往生净土的障碍，所以你只要自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维摩经里面说的。那么下边说，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然是西方人心不净的话也有罪的，东方人造罪是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他到哪里去呢？实际上按教义嘛，西方人是不可能造罪的，这个地方是一种破除执着之言，就说六祖的意思，就说你即使求生西方呢，你也主要应该在使自己的心清净这个方面下功夫，你自己心清净的没有十恶，没有八邪，那你只要一念念佛了，一念求生了，那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没有必要去考虑自己能不能往生，他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否定这个念佛法门的意思，说念念见性，常心平直，道如弹指，就说你念念见性的人呢，常心平直，这样的人呢，求生西方的话，如弹指顷的，很快就能够到达，遍度弥陀，马上就能够见到弥陀，那就是《观无量寿经》里边所说的上品上升，或者起码是上品中升吧，上品上升嘛，只有上品上升嘛，到了那里以后才马上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上品中升的还要在莲花报里边住一宿才能见到，所以真正要这个上品往生的话，那还是必须要这先要见性，证到果位，甚至把欲界的烦恼都伏了断了，那你才可能上品上升。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远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积累殷勤？你光是知道一个念佛，想要求生西方，不在自己的心地上下功夫，不把自己的十恶除掉，那你念佛再多了，那也被这种自心的烦恼所障，被这个恶业所障了，那 要往生的恐怕也是比较难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念佛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往生的人呢，你要去统计嘛，大概有十分之一嘛，就不错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六祖所说的这个，他只是在念佛呢，没有在这个清净自性上面用功夫。因为西方是一个清净的净土，你自性没有清净，你怎么可以做那个地方的合格的公民呢？若无声动法，见西方之最刹那。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开悟的话，他这个方位远近的完全消失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只在眼前。不悟念佛求生的路要如何得达？然后混了与诸人于西方与刹那间，目前便见，马上就能看见。各位愿意见佛？终结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遍现西方，普令得见。
是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尘，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去，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佛向性中坐，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洗手名为释智。能静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须贪欲、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五欲诸天，自心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具叹善哉，畅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误解。
好吧，这一个，那就是这个，六祖所说的净土法门，这一段话可以看作。那怎么求生西方呢？六祖的意见是，就是要见性。性是什么呢？他把它比喻一个，色身是一个城，眼耳鼻舌是五个门，这个性呢，就是这个城里边的王，王居住在这个心地上，有一个能够做主宰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吧，它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这种功能嘛叫做性，那就是自性的佛性，性在身心从，性去身心坏，正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佛性，所以呢，才有我们的这个身心。这个佛性呢，一旦离开了这个身心呢，马上就那么人马上就死。所以佛向性中坐，莫向身外求。那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那能够觉悟自己的自性的佛性呢，那就是佛。最具体的讲呢，慈悲即是观音。观音的特点呢，就是主要就是慈悲，就大慈大悲。喜舍呢，名为释智，大释智菩萨呢，他的特点呢是修四无量心里面的喜舍。能静即释迦，释迦牟尼佛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完全清净的自性，能够清净自性，这就是当下就是释迦佛，能够平直了，当下就是阿弥陀佛。那么什么是须弥山呢？那么人我就是须弥山，分别呢自己内在有一个自我，分别呢外在呢有别人，别人也各自有他的自我，我比他强，或者是他比我强呢，经常做这样的分别呢，这就是须弥山。邪行是海水，什么叫做海水呢？也是这个那种不正的那种心呢所变现而成的。从唯识学讲呢，山河大地都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变现而成，这个六祖这个讲是自心变现而成的。那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什么是恶龙呢？ 因为龙的特点就是，尤其是恶龙的特点呢，它就是仇恨性特别重。佛经里讲这个恶龙呢，它有龙有几恶，一个恶呢，它就是眼睛，它眼睛能够发功，它眼睛看人的时候能把人看死。一个呢，它吐气，它的气是很毒，它吐一口气呢，它想要毒死人嘛，就把人能够毒死。那么这种气跟这种能够毒死人的功能是哪里来的呢？那也是他内心的一种毒害心、仇恨心。佛经里边讲的，比丘、比丘尼呢，死了以后嘛，多生为龙。为什么呢？因为龙是一个种有福报的一种神兽。它龙是有天生是有禅定的，所以只是持戒，只是修禅定、修福报。但是把烦恼没有断，而且仇恨心很重的，或者是临终一念呢起了仇恨心的，这样的比丘、比丘尼呢，就是身为龙。虽然身为龙呢是一种出生的，但是他还有神通，他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利用，就他修前世修禅定修的。虚妄是鬼神啊，鬼神的，因为他能够变化啊，所以他的人的这种虚妄心呢，就是鬼神。尘劳是愚别，各种各样的烦恼，那种动物性的那种欲望啊，那就是动物，那就是愚别。贪嗔是地狱啊，那种很重的贪嗔心呢，因为这种心就能够作恶，造那种能够违法犯纪的恶嘛，那就必然要堕入地狱。所以这个贪嗔心呢，当下就是地狱；愚痴心呢，当下就是畜生。因为畜生的特点就是愚痴啊，你没有智慧。愚痴呢，你当下跟畜生，只知道吃饭睡觉了玩耍了，当下就跟畜生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常行是善，天堂便至。天堂呢，也在你的自心。畜生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劫，烦恼无波浪灭，足恨除愚龙绝。把这些人我烦恼都灭了以后呢，这个自心地上的觉性如来，自性呢本来就有一个佛，具备佛的一切功德，这个佛呢就会放大光明，然后为照六门清净啊。虽然六门嘛，眼耳鼻舌身六门嘛，都能启用，但是启用的时候他不生烦恼，不起妄念，不起虚妄的觉知啊，就能够破六欲诸牵，自性内照三毒尽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啊。就是只要能够开悟啊，一刹那之间呢，可以把无量劫所造的地狱等罪呢，在一刹那间、一时之间呢，都可以消灭。因为这些罪呢，不管积得多重呢，它本身是没有丝毫的自信的。以本来没有丝毫自信的这种智慧呢，去关照它的时候呢，这种智慧呢，具有极大的力量，它当下就可以把无量劫来的这个地狱等罪呢，可以消融。所以内为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道彼啊？你不在见性，不在断烦恼上边用功夫，你怎么能够往生到西方呢？当然呢，不这样修了也能往生到西方啊。那你就仅仅凭一个身心切愿往生了，那你是下品往生，要在西方的莲花苞里边最长的，要住到十二大劫了，这个莲花才能开放，才能成为。出生了才能成为那个地方的公民嘛，才可以可以见到佛。大众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具谈善哉，常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己。大众也都像六祖一样发了这样的大菩提心。你看下面，
是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立德，不由在世，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世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是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异？颂曰：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无宣。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腹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扰意，成道非由思前，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以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师父曰，善知识总需一节修行，渐取自信，支撑佛道。实不相待，众人且善，无归朝夕。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致使官僚再会善信男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这一段也特别重要，主要是开始这个强调了这个修行呢，主要在自己心地上，不在于形式上的出家在家。这个说法呢，因为在六祖以前呢，这样公开的这样提倡的这样的说法，在经里边确实是不多的，所以这个说法的影响是很大，几乎所有的佛经里边都是赞叹出家修行的这个功德。在家当然也可以修行，但是按照小乘的说法嘛，在家修行呢，最多只能证到第三果，不能证到第四果。而且在家修行呢，有很多的障碍，就大乘经里边讲的很多，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出家修行有多好，这个功德呢也讲的也很多，但是你执着这个一定要出家修行才能开悟的话，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执着，所以六祖在这个地方嘛，破除这种执着，这修行呢是在家也可以，不在于你住在寺庙里或者是住在家里，主要在你的心地上所用的功夫，有没有智慧，如东方人行善在此不修，如西方人行恶，这个在家能修行嘛，就像东方人行善在此不修呢，如西方人行恶，虽然你住在寺院里，但是你不修行没有佛法的智慧的话，那可能比这个在家嘛，可能这个果报可能还要更差一些。但心清净，即是自信其法，自信其法。那么在家如何修行呢？六祖大师嘛，就专门给在家人嘛说了一个无相颂，心平何劳持戒。在家人嘛，也不需要在每一个戒条上一一的用功夫。这样的在家人很多，我今天是不是吃肉不对，打死一个小虫子蚊子呢不对，这个又犯了这个戒，犯了那个戒。这个动教法门呢是不在这些方面用功夫，它只在心呢能不能平等，心平就是心能不能平等，心只要平等跟这个真如相应的时候，它自然能够持戒，自然所做的一切呢都是符合于戒心。所以呢不必要拿这个一一的戒条呢去束缚自己，因为戒条是非常灵活的，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心跟真如相应的时候，有一个慈悲心，有一个菩提心的时候，这个表面上是破戒的事情呢，如果是有益于众生的话，他自然也会去做，这样做呢他不是犯戒，他是有功德的。这个在大乘经里边也有多处这样的说法，甚至呢杀人，你必要的时候非杀不可的时候嘛，杀人呢他也不犯杀戒，他也是有功德的，你如果执着一个绝对不能杀人的话，比如说你遇到恐怖分子杀人，你不去杀他的话，这时候你是犯戒的，你就执着一个不杀戒，我不去管他，就犯戒的。所以戒条呢，在家的五戒包括菩萨戒嘛，那都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动教法门嘛，它只在你出于什么心，你只出于平等心，出于这个跟真如相应的真心的时候，不在这个一的戒条上用功夫，行止合用修禅，也不在坐禅上面用功夫。什么叫做行止呢？就是后边所说的一心三昧，就是行住坐卧从一直心，这个直心呢就是不拐弯，就是跟这个本来的真性呢相应，这样相应的话，这本来就是一种自性大定，所以没有必要再去修其他的禅定。而在家人呢特别要做的就是孝养父母，要报恩因为这是你应该尽的责任。义要做到，就是儒家所说的义，所谓的义呢就是要讲道理，上下相连，讲道理讲义气，不管是你的地位高地位低，地位高的人要 爱护地位低的，地位低的呢下呢你要尊重地位高的，这叫做上下相连，都要互相爱护，让则尊卑和睦，要这个完全跟儒家的道德观念是一样的，要谦让啊。这谦让的话，不管地位高地位低，不管尊不管卑嘛，自然能够关系能够和谐，能够和睦。忍则众恶无学，只要是能够修忍，就是这个六度里边的忍这一度呢，那么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事方面的矛盾，就是多恶的人呢，他也不会他也不会仇视你，不会给你找麻烦，叫做众恶无宣。若能钻木出火，欲立定身红莲，那么这家人的修道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污染所以呢这个维摩经里边把它比喻为欲立生红莲，或者火中生莲那么这个莲花呢必定是生于淤泥当中这是维摩经里面讲的那么这一家呢就像你处在污泥当中你只要能够像钻木取火那样用功呢，在佛法上面用功呢，那必定能够从这个淤泥当中呢产生出红莲，产生出非常殊胜的佛法的智慧，也就是红莲苦口即是良药，利耳即是忠言这个改过必生智慧，护短行乃非邪要经常呢要反省自己的过错，要忏悔，要改过这是产生智慧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护短行乃非邪如果这个护自己的短的话，那么肯定是不能心呢肯定是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达到圣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成道非有时前就说在日常的待人处事当中要常存一个利益别人的这种心也不一定你一定要布施呢一定要拿出多少钱去捐赠给哪里去捐这个慈善事业没有钱的人呢也可以修布施只要你日用当中的待人接物当中一天从早到晚产生一个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心就说你给别人一个微笑你给别人一个安慰呢这也是布施就优婆塞戒经里边讲即使贫穷到乞丐了也可以布施为什么呢乞丐呢他还有一件破衣服破衣服呢抽出一根线呢还可以给遇到有伤口的时候还可以给别人包扎伤口即使乞丐了他还可以起到这个起码一点一点麸皮了一点这个一点馒头了还是有的就是你起到一点馒头了这个馒头扎了你还可以布施给一窝蚂蚁就所有的人都可以布施也贫穷也可以布施而且不在你布施的这个钱的大小它的功德呢足以布施你的这种心这种心呢如果你做这个不着相的这种布施不计较布施的功德布施的时候不见能施所施也布施的功德一个大慈悲心利益众生的心去布施的话这样他虽然布施的东西很少但是所得到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心不是出于这样的心只是出于一个自私心为了使我我给僧院里边布施多少钱我能够得到像佛经里面讲的能够多少倍的利益那这样的心去布施的话有所着的心自私的心去布施的话一个方面呢增长了你的自私心增长了你的我慢这一方面呢你所得到的果报也是有限的果报肯定能得到但是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成道非有时前成道是必须要修布施这一步但是不一定要布施很多的钱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菩提之向心力何劳向外求学就说主要的得到的主要是向内向自己的心内了要明了自己的自信的佛性听说有一个本子上是所说一次修行西方之在目前如果能这样修的话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的眼前你往生呢是很容易达到的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了我能不能往生这一部分